洒在流星尾尖的幸福。那天我眼睁睁地看着五六个健壮黝黑的大汉七手八脚往我的房子里像拎小鸡一样拎东西的时候，我差点把眼睛瞪破在苏杭的脸上。我像个蛮劲十足的泼妇一样对正在打扫地面的苏杭大吼一声，你当我这是仓库呀，居然弄这么多东西进来。这一吼吓了苏杭一跳，他一脸抱歉地说，蓝小姐，我的东西是多了些，不过一会儿我会好好规制，我保证绝不占用您的个人空间。末了他冲我微微一笑，那笑有些胆怯。我转身他对我说了一句谢谢，我还能有什么脾气。就这样我这并不宽敞的两室一厅住进了一个叫苏杭的年轻男人，连同他一起进来的是一大堆橡胶模特、布料，还有一台缝纫机。其实原本我在招租启事上写明要找女性合租的，若不是他苦苦央求，我也不会把房子租给他。若不是我一个人负担这两室一厅的房租有些吃力，我也不会着急找人合租。想着想着，我便想起了赵卓，眼泪也跟着不争气的洒了一地。我在这个城市混迹四年，没有房子和车子，唯一有的就是赵卓。赵卓是我大学同学，毕业之后我们便留在了这个城市，一心想着终有一天要靠自己的双手买下某个楼盘的一扇窗户。可是钱没有攒够，赵卓却走了。我记得那天我对一夜未归的赵卓只说了四个字，你给我滚。我是呲着牙说出那几个字的，想要的也不过是赵卓的一番甜言蜜语。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赵卓听了那几个字后竟然真的头也不回地消失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让他滚，我只想告诉他，前一天晚上他一夜未归，我像个木偶一样整整等了他一夜，而他手机关机，单位的电话更是无人接听。我不过是想要他在回家的第一时间给我一个解释，可是任我怎么问，他也只字未说，甚至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尽管之前我曾远远看到他揽了一个漂亮女人的腰从商场里出来，尽管有朋友好言相劝要我把赵卓看牢一点，可是我心存侥幸，一心认定赵卓这辈子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他消失的第一天，我窝在沙发里哭了整整一夜。他消失的第二天，我已哭不出声，只是流着泪，流着流着就睡着了，梦里全是他转身离开的凉薄。他消失的第三天，我便不再哭了。我像个疯子一样扔掉了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他的衣服、他的领带、他的袜子，还有那张见证过我们无数次欢乐的大床，统统见鬼去吧。捡破烂的老头执意要塞些钱给我，我冲他吼了一声，如果你不想要，我一把火烧了。一句话吓得老头拉了东西一溜烟跑了。苏杭真的是个安稳的男人，如他没搬进来时对我所说的那样，他不会对我这个弱小女子动非分之念。他每天闷着头在自己的小屋里做设计，又或者拿着剪刀在布料上比比划划，除了吃晚饭上厕所难得见着人影。他这种安稳和平静居然让我产生了好奇，让我有一天下班回家悄无声息地直接冲进他的小屋。他见我进来猛地怔了一下，说了句，蓝小姐请坐。他一向这么客气，我说 你不要蓝小姐蓝小姐的叫了，叫我蓝心好了。他点头，我浅浅的回以微笑。这是从赵卓离开之后，我第一次有心情微笑，而且是对一个并不太熟悉且有些木讷但还算帅气的男人。那天我破天荒地跟苏杭聊了很多，聊着聊着就聊起了那个抛弃我的赵卓。最后我问苏杭，你们男人都是这个样子吗？见不得漂亮女人，更见不得既漂亮又有钱的女人。苏杭好久没有说话，我的脸上已经爬满泪水，该死的泪水怎么也流不完，就像我已经千疮百孔的心，分明还装着谁，久久不肯放下。苏杭伸手揽过我的头，而我很自然地靠了过去，他温热的身体透过白色的棉布衬衣让我感觉很舒服，这舒服的直接后果就是我突然又哭了，那声音跟狼嚎一样。他轻轻地拍抚着我的后背，像安慰一个受伤的孩子。那天之后我便知道，苏杭和我一样也是个被人抛弃的人。他曾有一个相处四年的女友，偶然的一天他们大吵了一架，女友砸完了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然后转身上了一辆在门口等待已久的奥迪，他做了别人的情人。那一天为了庆祝我们同样被抛弃，我们去了附近的意大利餐厅，点了一桌子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酒足饭饱，正当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在门口竟然遇见了赵卓和那个我曾经见过一面的女人。赵卓看到我，有点不自然地把搭在女人腰间的手落了下来，然后走到我跟前说，兰心，这么巧。声音小得像蚂蚁，我攒了攒力气说，
是啊，这么巧。
然后一手拉过苏杭的胳膊，
这是我男朋友，比你帅吧。
我看着赵卓两片薄薄的嘴唇碰了碰，没等他说出话来，我跨了苏杭的胳膊，迈着有些夸张的步子走出了意大利餐厅。那天的风有些大，以至于吹乱了我的头发。日子顺风顺水地过着，直到我再也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有一天我对苏杭说，
你真的比我的哈巴狗都要乖呢。
苏杭就笑了，一笑就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我喜欢盯着他的牙齿看，一副花痴模样。是从哪天开始的呢？我开始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非但不木讷，而且很体贴也很温情。是下雨天他给我送了小雨伞，还是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做好吃的莲子羹？想起这些，我昧着眼睛冲苏杭笑，而我们的嘴巴也正不听使唤的一步一步的向对方靠近。我轻轻地闭上眼睛，像是在等待一种别样的心跳。心没跳，只听苏杭嗖的一下站起来，像一阵风一样从我眼前逃开了。那扇门咣的一震，我所有的热情就适时地散了一地。良久我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对着化妆镜里自己那张并不丑陋的脸恶狠狠地骂了苏杭奶奶。他苏杭拽什么拽呀，不过是个自视清高要能力没能力要钱财没钱财的小白脸儿，我呸。骂着骂着我的泪水又来了，我真的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比林妹妹的泪水还多，可是身边真的没有人再来安慰我了。直到我哭累了穿过客厅想去卫生间洗把脸，却被弥漫在空气里的清扬洗发水的味道猛地击中。那是我多么熟悉的味道，四年来
我一直和那个偏爱清凉洗发水的男人相爱着，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饭，晚上抱在一起行雨水之欢。我在客厅的沙发里就那样发着呆，直到苏杭披了浴巾从卫生间里出来。我什么也没有想，像发现猎物的狮子一样扑了过去，紧紧地拥抱住他，鼻子在他的发间嗅来嗅去，欲望的潮水一点一点把我推向苏杭。直到最后，我们都失去了对理智的把控，天昏地暗的纠缠在一起。那一晚，苏杭睡在我的床上，我紧紧地拥着他，很想问一句，苏杭，你爱我吗？决定单独约葛小步出来谈谈，是我确定我爱上了苏杭，而苏杭也真的爱上了我。一日我下班回家，刚走进客厅就听到有女人的声音，
苏杭，给我拿些手纸来，快点儿。
霸气且柔媚的言语令我几乎当场晕掉，我一抬头，目光正好撞上手里拿着半卷手纸兴高采烈往卫生间跑去的苏杭。看到我，他嘴里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用包生生地砸进肚子里了。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葛小布，她真的是个骄傲的女人，带着满脸爪痕，仰着脖子从我跟前大摇大摆地走进苏杭的房间，让我心里更加犯堵。那天晚上，我拿出和苏杭当初签订的约法三章，恶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其中第三条写着，不得擅自带异性回家过夜。我用无比气愤的语气又把带异性过夜大声宣读了一遍。苏杭一脸愁容，他说他只是可怜葛小布，他被那个男人的老婆堵在家里打了，无处可去。我一阵狂叹。干净整洁的星巴克里，一张桌子对面坐着我和葛小布。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很仔细地打量她。葛小布确实很漂亮，如果她的眼里没有挑衅。葛小布慵懒地点了一支520，含在嘴里吐出一个个像她一样妖娆的烟圈。最后她说，你知道苏杭喜欢什么款式的内裤，什么味道的安全套吗？四角内裤，清新苹果味的杜蕾斯，在我面前他总像个孩子，需要我的宠爱。说完，他轻巧地用指甲把烟灰弹进淡紫色的烟灰缸里。我当时恨不得用咖啡泼他的脑袋，多么无耻的女人。葛小布在挑衅，我如果示弱，那我就输了。我劝自己别发怒，说了一句从小到大最出格的话，葛小布，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苏杭现在喜欢裸着睡觉，还有他现在做爱根本不喜欢什么杜蕾斯，那层胶皮多影响快感啊。我知道是我那句话把他吓跑了，我其实内心里很可怜他，怪只能怪他当初不知道珍惜。十天以后，葛小布彻底告别了那个开奥迪的男人，去了法国。临行之前打电话给苏杭，希望苏杭能去机场送送他。我拿出厚厚的一沓信纸，那是苏杭写给葛小布的情书，一封一封记录着他们美好的过去。只是葛小布在坐上奥迪车后，一抬手就把这些厚重的情感轻易地扔在地上，并且我知道苏杭一直留着。苏杭看到我手里的东西，明白了我所有的心思，当即流下眼泪。一切完美的回归，苏杭依然整天闷着头做设计，只是房间里摆了一张很大的双人床。偶然的一天，苏杭问我是怎么把一向骄傲的葛小布说服的，当时我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说能不能不说呀，他抱着我说非说不可。我又把那句气格小布的话很羞涩地说了一次。说完之后，我再看苏杭的表情，那种笑有点怪，更有点坏。他歪着脑袋问我，
宝贝，如果我真的每天光着睡觉，你能吃得消啊？如果我真的不蒙杜蕾斯的照顾，你现在指不定是多少孩子的妈了。
窗外的阳光轻洒进来，漫过床围，我看着苏杭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了一句，在一起，我们要好好相爱，好好相爱。